要想和他们团摸在一起，你要记住，一个好的牧者不是打羊，不是骂羊，不是教育羊，而是陪伴羊，陪伴羊到一个牧场。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好的牧者，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就说我们的做法是要陪伴他们。还有各位神父，我给大家讲一个原则，这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对于小孩子，一定要集体严，个人松。为什么呢？集体严，个人松，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你对孩子怎么着？今天大家一定要听话什么？因为他闹腾着呢，他来啦啦啦说吵的气的的，孩子嘛，你对他极其严的时候，他觉得说大家呢，他不会对神父产生别的意义。如果你单独，你比如说你单独对一个孩子很凶的话，这孩子就想，哎，这个神父家伙很凶，他可能从小就会对神父、对教会产生一种距离。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这个修女也是一样，你们培养这个的时候要懂得孩子的心理。你面对一大群孩子的时候，你说他没问题，可是你单独一说，他说啊，母母修女很坏的，他很厉害的，他当然比我们老师还厉害呢，那神父不好等等等，他从小都记在这个心中了。所以说对大家严，对个人要稍微松一点。所以你看我一去讲话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倍儿乖，单独呢，他们这上我房子来的时候，啊，这个玩意儿都上脖子上去了，你都对他宽容点吧，是不是？这孩子嘛，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八点钟开始呢，就是培养，八点钟我们开始祈祷，这每一天都要祈祷。祈祷完，八点半到九点半一个小时，全部做暑期功课，做功课，就是做这个暑假作业。做完之后学习圣经啊，学习圣经。小班呢要学习要理问答，这个要理问答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咱们小的时候背的这些要理问答，为他们是很重要的。小班背要理问答，中班的可能是也是同样的学习圣经。而且我们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把圣经分开一章一章，让不同的人去给他们讲解。这圣经完了之后，学习英语。学习英语呢，里边有，当然我们不是学这个社会上的英语了，因为社会上英语班很多。Our Father who am, hallowed be your name, 就学这个天主经啊、圣母经啊这些个经文，包括弥撒。我们还教他们画一些圣人的画像，有教画画的。他们每天都要签到，啊，中午。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管饭，后来中午呢，这个好多教友都说要吃饭会好点，照顾他们吃饭。我跟你说，那时候我照顾这小孩的时候呢，吃面条让他们坐着不动，要什么就举手。刘师傅，醋，哎呀，我说醋。刘师傅，蒜，我说你这家要的挺多是不是？还给你蒜，酱油，哎呀，不好伺候这家伙。但是呢。你真发现你这么伺候他的时候是有感情的。我们在这个暑假当中给这些孩子们，比如说都是七月生日的，给这些孩子一块过生日，八月生日的一块过生日。我们一般都是七月二十号到八月十五号圣母升天那天晚上是儿童大礼弥撒，哎呦，那天晚上能感动死了。还有那么多小孩呢，你要在当中培养他们跳舞蹈。你像他们那个，我们有一台弥撒是，我将杯子伸向，说那些小孩跳，在那个当中的一边奉献一边跳，那个弥撒感动的不得了，感动的不得了。而且我们还有当中，因为有些小孩没灵洗，有些小孩呢可能没开过圣洗，我们都把他们分成类。镜像给他们培训啊，镜像给他们培训完了之后啊，让他们在圣母升天这天晚上拍圣体啊，同时呢让他们这个灵洗，孩子们高兴的不得了。每天下午呢四点半吧结束，我在门口送他们，一律不能出大门， 因为大门外边有汽车麻危险。亲爱的各位神父，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在做好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担心啊，担心经济，担心这个。可是我们正刚刚开始一做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刚刚开始办的时候，有个教友看孩子们特别热，就马上捐了两台空调。哎呀，孩子们舒服的不得了。接下来我们在办的时候，有教友捐5000块钱说给孩子们吃饭用。所以说这个就是，只要我们为天主去做事情，我们不要担心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说了，说你先寻求天国的义德，其他的自然就会加给你。这话呢，只有你去经验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后来我们还给孩子们买了好多奖品礼品，到这个圣母圣天的时候，让他们举行一个联欢会，把家长们都邀请来让他们表演。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暑假之后把他们归类了，有的归福气班，有的归读经班，有的归奉献班，归成3个类。我主日天晚上6点钟这才弥撒，大人不可以读经，不可以奉献，不可以福气，全部是小孩负责，让小孩们有一个发挥的天地，他们都提前排出来。而且呢，以前我的弥撒福气的都是4个5个大弥撒，最多5个，我只要一做大弥撒20个，有多少上多少，全上。你多做点蜡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那小孩你看他下边淘气着的，可是他一上去拉着这东西的时候，他正规着的。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下边看他呢，而且神父也看着他呢。你们要了解儿童的心理，儿童们都有一种表现的欲望，明白吗？他有表现的欲望，他想在人面前表现，所以我们要给他这种机会。这样暑假就结束了。暑假的时候当然人很多了，最多的时候达到160、170多孩子，可能慢慢也会降少。真正暑假过来，继续怎么跟进这个工作才是一个难度的。我跟你说，办一件事情很容易，长时间去办事情是不容易的。你得想一点办法。现在家长都很功利的，我不知道咱们这教育怎么，北京教育他是说我孩子出去耽误我孩子学习，耽误这个耽误那个，他不让来了。那么呢，我采取一种方法，主日下午5:30到6点学习英语，5点到5点半学习英语，5点半到6点学习圣经，6点到6点半大家一块唱圣歌，唱圣歌，分成2个组，学英语的学英语，学圣经的学圣经，一会儿这边学圣经，那边学英语。当然当中有好多都是修女教友帮忙的。从小给他，我跟你说，如果你从小给他们打好了基础，他们将来就是大了之后离开了天主，离开了教会，他也会回来。还有一个问题，孩子们的记忆力特别强，我不知道各位神父有没有发挥这个。咱们用的那个礼仪手册啊，好多啊，每天都有1句话的圣经，是不是？你给孩子们说，你说你们回去能不能把这个背下来啊？明天我来考试啊！哎呀，明天他们一个比一个背得熟，1句话，孩子的记忆力把这背不下来。可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就要记很多很多圣经。你从小怎么样培育他，他就从小怎么样去做。所以说呢，这个儿童的这个培育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儿童的培育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这是我在堂区这么做的，那至于其他神父后来怎么做，在我就说管不了了。这就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不断拉近了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而且呢也让他们，现在这些一大帮孩子一星期六星期天一下课， 就都跑教堂来了，他觉得很亲切啊。另外我们神父可以孩子们给你福气嘛，你可以定期给孩子们买点吃的，我们收弥撒费做什么用？给孩子们买点冰棍雪糕啊，是不是要用一切的方法去吸引他们？最重要的我觉得要推广这个儿童弥撒。其实本来我还想再开广开展这个青年人弥撒，但是由于我后来调到神学院去了，这个心愿也没有实现，希望将来能够实现吧。我估计可能在座的各位神父呢，在各自的堂口呢都做了很多很出色的与不同风格的这个方法，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观念。好，那么接下来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教宗写的这个新千年文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1965年写了一个教友传教会的传教工作法令，包括教友传教法令，在1975年的时候还写了一个通谕啊，还写了一个通谕，在新世界中传福音的劝谕啊，在1975年的时候还写了一个在新世界中传福音的劝谕。他看了看1965年写了，到1975年的时候天主教的复传工作没有什么变化，起色不大啊，所以他就在1975年的时候又写了一个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在这个通谕当中强调两点，第一个开创一个传福音的新时代啊，开创一个传福音的新时代。第二一点，传福音，还是强调传福音。1975年颁布之后呢，发现还不行，在1990年又写了一个救主的使命通谕，说传福音已经不是我要求你们做的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啊，让人去传福音。可见教会对这个传播福音的这种多心切。而且呢，在这个在1990年的时候呢，救主使命的通谕当中呢提了5个问题，再一次强调福传的使命啊，福传的使命，这是第一个福传的使命。第二一点，宣讲基督和他的福音，宣讲基督和他的福音。第三一点，强调建设团体，建设团体。如果我们建设了团体的话呢，是天国活泼的形象临在于活动的人间。哎呀，这句话特别是好。如果我们建设了团体的话呢，是天国活泼的形象临在于活动的人中间。你看神父去过香港是不是，你看香港一个堂口有20-30个善会，是不是？他这个善会就是小团体，圣体会、圣言会、唱经班、礼仪班、读经班，你比如说人那个信友祷词都是教友们自发写的，都是很贴合教友生活的。你比如说非典时期我们为医务人员祈祷，为这个病人祈祷很重要，可是我们好多堂口还念的是哎呀，念的那个根本跟这生活不能够结合。天主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多时候墨守成规，不图新的发展，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建设小团体，你看徐静瑶神父他那个建设积极团，正确正视人生的信仰，他写了好多这样的东西。 哪里团体小团体越丰富，哪个教堂就越有活力，因为呢天国的活泼形象临在这个地方。你看我当时在西什库就想成立一个接待团，我的这个农村可能还少点，这个大城市啊，每个主日有每个星期日有好多教外的朋友来参观，可是到我们门口全让我们给赶走了。我们那开门的，你看人就，前一段时间电视上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说一个门口的这个门卫的好与坏都能够彰显一个公司的形象。所以你看那个，你到好多外企，你像你到西门子、摩托罗拉，他们那个前台绝对不仅仅是站个保安，他们的礼宾小姐是很有文化、很有涵养的。你到这儿来，我基本把你所需要的就要给你解决了。说到这里的时候，诸位，我想给大家说啊，我不知道你们堂口有没有看门的，好好培养你们的看门的。这我当时在西什库以后，我就跟看门的开一个会，我买了200本《敬教须知》，《幸福到人间》，给门口一放，我说凡是来的人，一律给我热情招待。人家看完参观完之后，临走之前，欢迎您再来，送您一本《敬教须知》，希望您对天主教有所了解。谁要得到一次投诉，开了您，教会的形象还就让这些人跟着。